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维摩诘经，这个维摩菩萨向大众啊介绍这个身体呀， 这个不可异故，四生不死，四大为家。身体啊，四大就是地火风水啊拼成的啊，本来就是虚妄的啊。四大呢啊，不是真的有一个四大，四大呢它就是坚性啊、实性啊、这个软性、动性啊，这四大性啊。因为有四大性啊，就像我们身体有坚性，似乎可以站起来啊啊，我们有动性，就是我们可以呼吸啊，就是湿性，就是我们身上可以湿润有水分啊。那这个水分这个湿性它能湿润，或者说这个活性啊它有温度。但是身体上是不是啊独立有温度呢？因为温度是这四大是事实上是遍满四方的，你看。但是我们的念头呢好像就四大，我们身体上有四大。其实身体跟外面的四大它是一体，你像坚固的坚。你说坚在哪里呢？现在就身体上我们认为骨头是叫坚性，可以站起来。但事实上还是我们的念头，因为四大本空啊，这种空不是缘起空，它本来就是空。缘起空的是原教的缘起法，是吧？所以坚性就是个念头，是吧？实性就是它也是个念头。分性、呼吸、牛顿性，你不能说身上有一个牛顿的东西在，它就是一个念头，就感觉到一个呼吸。如果你失去的关节，发现身体是没有的，它是空的，是吧？所以呢，它这里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啊。如果你真正的悟到身是偏十方的。所以像阿弥陀佛法界身，它遍满十方，这就是实相，是吧？那我们认为有一个小身体，那就是凡夫。因为就是说你执着的这个业力认为有一个独立的身子存在。你看虚空神，它有虚空，它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是为它的身体，是吧？像地神，他可能站在他那个地方叫地神；像土地神，他可能有他的范围，都是他的业报。真正的来讲，所有尊生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的。尊生虚妄，没有一个真实的尊生存在，是吧？所以尊生呢，以为自己啊，我有一个独立身存在，其实是没有的念头。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会念佛，念佛就是一个念而已。念你走路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走呢？坚信身体坚呢，是念头坚信呢，就是有恩的感觉，就是因为身体是不知道有恩的感觉，是念头。我这个念头的话它是没有身体的，就是恩，就恩。那你现在坐这个地方坐着很恩，到底是坐着恩呢，还是念头恩呢？坐着它不是说我是恩呢，他没有这样说法。恩的这个东西呢，本身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感觉身体存在，啊，其实呢是没有身体的，就是一个感觉，所以就是一个感知、觉知啊。所以四大本空啊，这样。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身体天天喂它，就是喂养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个身体，好像这个身体跟我有关系。是啊，就是为天天为他洗他，然后照顾他，然后被他所骗，所以一辈子做他的奴隶。实际上你有一天悟了，你发现他不存在，他是骗你的。 是吧？是四生为空，看到没有？你我我所，这里就讲得好清楚，就是说身体呢是空的，就是说四大把它分开了以后，坚性啊、实性啊、分动性和这个软性是遍满十方的，就是十方都是一个觉知，而这个觉知恰恰就是法性，就是没有一个地火风水，所以身体本空是吧？它本来就是空的，不要你去说灭掉它。如果你彻底的悟了啊，就彻底悟了以后呢，啊，不是说我要灭掉它，它是本来就是空的，知道？四生为空，你我没有我，也没有所，没有人所，知道？就是觉知，觉知没有人所。前面就讲了过了，你这个见性，这个量就是见性，就是说你感知的那个见性。而这个见性没有人没有所，就是实性，就是你感知的那个实性是没有人所，就是而这个分现呼吸，这个呼吸没有人跟所，它是没有人所的东西。因为四生五智与草木瓦约，就是身体现在就感觉到我这身体一个感觉，实际上身体有感觉吗？是你的觉知有感觉，身体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身体跟木头瓦约没什么关系，就是啊，都是一样的，就像地啊、火啊、风水啊，它没感觉，你的身体跟它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是吧？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了，就是啊，就以为有一个人所，是吧？就是我眼睛看到色，有个眼睛，有个人，有个所，其实是没有人所的，就是一个见，见外无色，见内无根，没有根，没有尘，就是啊，无眼而必色身，有色身就是五十八界。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一切东西能成佛吗？这个身体是成不了佛的，人打坐啊也成不了佛的，是吧？人嘴巴天天在念经，那嘴巴是成不了佛的，那个声音是成不了佛的，那个文字是成不了佛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成佛了？身体本来就是佛，但是我们老是在悟，我们又有打坐了，这个身体就成佛了，成不了佛了。知道吧？就是说你打坐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就像这个花百一万年也成不了佛，知道？所以地火风水都成不了佛的，色身相无触法都真正成不了佛的啊！天天的拜佛，这个身体怎么拜身体都成不了佛，就是一直拜到死那样的变成土他也成不了佛，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成佛呢？到底什么东西成佛呢？身体本来的那个佛，它本来就是佛，无虚成，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修行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性显现出来，或者说就是把你这个二元对立的执着把它去掉，就是取吸气而已。如果你老是在身体上下功夫，真的没有用，是吧？所以就是四大本来这个瓦约，你天天在瓦约上面啊，修行。那如果这个身体能成佛的话，就像念佛机也能成佛一样。这念佛机天天在念阿弥陀佛，这念佛机能成佛吗？怎么念也成不了佛。那念佛机成不了佛，那什么地成佛呢？是吧？就是我们都知道，只要傻都知道，念佛机肯定是成不了佛的，是吧？那你嘴巴就是一个身体在用了一生两生三天的时候，那能成佛吗？是吧？所以就是说你悟到了你那个佛性啊，他悟到了佛性，你知道了佛性，那一刹那知道本来就是佛。所以这个啊，四生无着分离所转，这个分离其实就是呼吸了，是吧？身体，你的身体本来是无着，它为什么能增长生老病死啊这些东西存在呢？是因为你呼吸就像树一样，是吧？那个树浇肥啊，外面有阳光啊，哎，树在长，因为树自己会在长嘛。树本身是无作的，就是阳光照在身上，水在吸着，然后这个土地在肥料，然后身体在长长长就长大了，是吧？那我们身体是怎么长大的呢？就靠呼吸，然后吃东西喝水，然后身体就长大了，知道？所以身体呢就像一棵树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身体上面下功夫，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所以身体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老是对这个身体特别执着， 就跟外，它是无知的状态，它是没有感知的东西。就是说花不迷人，人被花骗，是吧？就是花不迷惑我，它没有迷惑，它本来就是不动的，但是我们被它迷惑了。就是你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无作的，但是你们被身体呢控制住了，我们每个人都被身体控制住了啊，所以呢用种种外在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身体，所以身体本来就是分离所状，是身不净，是身体是不净的啊。这个秽恶充满，那我们讲的就是说啊，身体皮下呢都是非常粗的，是吧？人说把刀开进去，里面全是大便，是吧？就是我们把六魂扎得紧紧的，就是说就像那麻袋一样，就是你扎还是完全漏啊，是不是？就是眼耳鼻身身的漏大粪，就是说你身上皮肤进去一点点，全是大便，全是污垢，就是没有一地方是干净的地。就是思维一下，我们觉得这个身体啊没什么可爱的。所以修道的人呢，他这个完全住在觉性上，就像住在虚空里面，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啊，就像非尘埃一样。因为你没有悟到与虚空一样的本性佛性，所以呢你就在乎那个尘埃，那个尘埃啊，就是说你本来跟佛性跟虚空一样，因为你没感，没不知道，就像你剑一样，你剑并没释放这么大，你老是居住这个身体的尘埃，外面尘，所以呢就两边执着纠缠。所以呢你本来无碍，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广大神通这个无养六通什么都有的这个本性，可是呢被这个身体一念执着这个身体，然后你就变成一个身体的奴隶，就是说我们讲过往，你本来就是往，就变成身体的奴隶，变成那个身体一文不值，就是一个尘埃，装了一大袋大粪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像过往一样啊，败在这个身体，那个身体就是大便，就是很多人就被他迷了，你本来是佛是王，可是呢你现在变成奴隶还不语，就完全变成身体的奴隶，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你的身体就像跟虚空一样大，就是你身体像尘埃一样，你变成尘埃的奴隶，你觉得你划得来吗？所以我们大部分有几个人离开了这种对身体的执着呢，是吧？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直接想一想真是划不来啊，是吧？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身体只是一个物质而已，是吧？是我觉性的一个小，就是说圣人啦，就是说我们这个开悟的人呢，或者是圣人，他为什么会对身体很淡薄？他看到了身体，看到了自信最重要的。他看到自信，他就说我们现在吃喝，现在我们所有的作用都是复，就是我现在看到你，并不是身体看到你，是我一个复性在看，就这个剑呢，就是说你真正我剑是从眼睛里出来，这个剑不属眼睛，这个剑属性，知道吧？这个性离广阔无边，讲不可思议的。可以我们这个剑呢就被身体困住了，认这为父母，你的性没找到之前就认这个眼睛为自己的父母，知道吗？就像大象跟蚂蚁磕头一样，明明是个大象可以顶天立地的，就跟蚂蚁磕头，是吧？天天做蚂蚁的这个奴隶，是吧？所以我们想一想，有时候啊，一个是猴子啊牵着大象在外面走路，那大象跟着猴子走，我现在想这么大的大象怎么会被猴子给控制住了？那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性跟大象广阔无边来，是吧？被这个身体牵着跑，就像那个大象被猴子牵着走了不一样。你有一天醒过来以后，发现你自己是个狮子，是吧？啊，就不会变成山羊一样啊，每天围住自己扮演小丑，是吧？就是天天在这个身体面前啊， 就像那个像狮子啊，就像凤凰啊，在这个也这个家那个跟鸡凤凰跟鸡这块，就像鹰呢跟鸡这一块，喝酒了以后呢，它的膀子一伸出来，要长，要可以长飞，可以啊冲向天空去。结果那跟鸡这一块，它膀子老是这样的，所以老是不散开。它跟鸡这一块呢，天天跑着玩，是吧？就是跑着玩，它就不敢张开。他认为人家，因为在鸡群里面的鸡群都是膀子都是在身上了。所以呢天天找米吃，找虫吃，然后跟那些小鸡们在一块，搞习惯久了以后，没办法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雄鹰，对吧？所以他有一天在巡演边他掉下去了，掉下去突然他一掉下一惊恐，他的长得就伸开来了，而伸开来以后啊，原来自己可以飞，知道啊，一下子就到天上去了。就是我们就醒悟就是这样的，醒过来之后你发现自己呀，遨游天地呀，是吧？所以我们其实不要被这个身体把你骗了以后啊，变成像绵羊一样，天天献媚，就像那个觊觎天天跟人家献媚唱歌跳舞一样，觉得哎呀大王你看我多美不美，大王你看我好不好看，大王你看我歌唱的好不好听，天天在献媚献给大王，就献给这个身体看，眼睛你看我好不好看，耳朵你看我好不好听，鼻子你看我好香不香啊，嘴巴看我味道好不好，是吧？就是你把身体天天哎呀，你看我美不美，就是每天这个相貌自己就变成那种样子，知道吧？你看果然你照镜子，你看大王你看我美不美，就是你看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讲就是你很羞耻的很感觉，就是自己本来就是彻天彻地的就变成一个觊觎一样，天天为这个身体做觊觎，所以我们要觉醒，知道不要被这个身体骗了，知道。所以说这个身体跟你一定好，因为人家一说哎呀这身体很好看了，然后就奖赏你一下，知道。然后就说哎呀你好美呀，然后就是心里面就安住了，就是说本来有顶天立志春云自治，瞬间呢自己这些志就没有了，然后安抚在自己的一种哎呀我很漂亮，哎呀你很好看啊，你很漂亮啊，你声音好好听啊，然后你这个你打扮得很这个怎么样呢，然后你就安抚在这个身体的一点小小的感受上，然后自己春云自治就没有了，就什么成佛度众生都没有了，就被这个身体给折服了。这叫任责为父，是吧？就这样，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人，看到没？就基本上这样。如果不觉醒，不这样的关照，就到现在还没觉醒，这样还在做身体的奴隶，天天在羡慕自己，自己在反家里，自己在炫耀自己，就这样。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你要仔细观察自己，真是无脸见人的，就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个。不要被这个身体骗了，不要被魔王在后面说你长得好漂亮，魔王天魔啊，天王看不见，然后你自己在房间里自己欣赏自己啊，欣赏自己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手机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自己在欣赏自己，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自己在给自己啊生成的一个假象，知道吧？我不靠别人，我靠我自己，我自己欣赏自己，是吧？所以一定要沉重觉悟过来，就是说这个圣人是一看我们人呢，都是看我们人呢都是很贱的，真的好贱，觉得就是，所以圣人是不跟我们为语的，他不会跟我们交朋友的，他在虚空里面，他与圣人与观音文殊地藏普贤交朋友，觉得，所以他常常是默默无言，不出声，不讲话，没话讲，他跟尊生没话讲，他都在羡慕自己，圣人都不会羡慕自己，是吧？就是感到尊生好可怜，是吧？都是为这个身体，一辈子为这个身体服务， 一直到死。最后面啊，因为没有悟到佛性呢，就一个尘埃，就像一个尘埃，就是把你控制的那个东西要消失了，你本来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去了，还不愿意出去，还哭啊，我不想死啊，我要医疗啊，我要就人家不给他医疗，还骂别人是不是？就是说，一旦得了一点病，赶快治疗啊，有没有癌症啊，有什么，马上就担心。就是说要搞什么保险啦、啊、搞医疗保险啦、啊、什么保险，生怕自己死掉了。就是说本来你死是一种解脱、啊、这样悟了你脱离不开身体，但是最后一口气你应该是冲光而去是吧，已经终于解脱了。可是很多人还拼命的去打针啦、啊、我要活120，你看远远的要师父啊，给你打一针可以活到120岁啊。我说活那么大岁要干嘛，他叫我去打针，我说这个就是这些妖魔啊，老是在诱惑我们，知道吗？就当师父的大家这，就是说你发现这个社会上真是想法设法的要你重视这个身体，知道吗？不停的诱惑你，让身体长寿多好啊，身体健康多好啊，身体发财多好啊，而是满堂多好啊。就是用这些诱惑你，让你就执着于这个肉体，其实却不知道你本来跟虚空是无二无别，跟佛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你悟了以后，这个身体，你像二老汉的话，他听说肉体丢掉就可以直接解脱，有的二老汉当时就直接跳野啊，他就不想要这个肉体的障碍了啊。但是佛陀说这个肉体啊，在人间还有众生需要，因为众生嘛，还有很多的众生需要这个假的东西来度他们，所以我们借用这个身体度众生，就这样行事善啊，修慈悲喜舍六度万行，目的是为了度众生。对自己来讲，你与虚空，你的心，你的见闻觉知都跟虚空一样，看见跟虚空一样，看看闻性也跟虚空一样，你看看你的觉性也跟虚空一样，看看你的知性也跟虚空一样，是吧？看看你的佛性跟虚空一样，所以你发现你本来就是解脱了。所以这个身体这是跟尊生呢，度尊生留着用的啊，有不度尊生这个东西不要再在乎它了。生啊，世生为虚微啊，是假。啊，以早于衣服必归磨灭啊，世生为灾啊，百衣病老啊。我们说身体有四百病嘛，是吧？就是身体是靠什么东西呢？是啊，它是假的，就是天天呢干什么呢？天天要洗澡，知道？天天沐浴，要穿衣服。他说有增就有减，要洗就垢嘛，就是为什么要洗身体呢？因为洗净它就是垢，就相反的，要想净它就有垢在等待着它，就是垢净，对吧？这样增就磨灭，它就是说有垢有净，它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它终归消灭，就是人生它就有死存在，一定会有死，是吧？所以你要了解所有东西，就是你要吃，天天要吃，吃东西你才长身体。他说吃东西长身体，就证明是他的是生灭法，因为生灭法终归消灭，有一天他一定会离开我们，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身体啊，你要执着了啊，他就是不执着的话，身体只要一天在啊，我们都一天危险，这样。身体有八万四千病啊，我们讲就是说身体有四百病啊，他这样背一笔过来，就是说人生宝啊，这个八万四千的烦恼，就是说他由于病还有老，是吧？有病就有老。我过去讲就是说人生病了，他气慢慢的磨灭了，人为什么会生病？因为有气力，气力就消散，消散就会病，病就会死，人也怎样有个死法就有病。那为什么会病？因为气啊衰，气衰而无力，没有无力就没有办法修行了。 是的，所以人在有力的时候啊，一定要抓紧修行，没有力的时候根本不能修行。人老了以后啊，修行真的很难，知道，就是说观照啊，力量就很弱很弱，知道。比如说我们观察佛性，一坐下来就观察佛性，因为人老没有力气啊，观着观着就不想观了，知道啊，观五分钟就想睡觉，知道啊，所以躺下来都舒服，是不是？干嘛都观干嘛，就是人到老了以后啊，气跟不上去啊，他就没有力气做，他不想做了，就这样。他不想做了，他怎么有力气观呢？观不下去了，就这样。你叫他念佛就已经很不错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念阿弥陀佛，念了之后身也不想出来了，用心来念了，原来用心来念，念了就睡着了。人睡觉睡下去，气一散就没有，他念佛就念不久啊，等一下就要不就睡着了，就这样，是不是？那说这个还会胡思乱想，这样，所以人坐起来呀、啊，人坐起来气呀、啊，有气的那个地方，然后如果观察空性呢、啊，就这样。因为但是你找到路，就不管多么老都可以。如果你没找到路的，我告诉你啊，人老了以后就根本没办法休息，你打坐撑不了多久了，真的，因为他靠练气呀、啊。他观不了空性，观不了佛性啊！你像我们去了解三千大千世界居住我的心性，我曾见闻觉知的，可以看到，我知道见不是在身体里，我见不在外面，世界跟他是假的了。我说见是骗一切出来，那我这样修行就很快，因为见它是没有肉体的，就是假名为见，它既是空性，是吧？所以一瞬间身体就丢掉了，啊，很快就进入那种状态。所以坐在那个地方坐一天都没有事，是吧？坐在那个地方马上就进来。你平时啊，先从眼睛从见上修，见完以后不断地看一切色，知道色非色即见。你看到眼非眼即根，是吧？非眼即见，就是没有不是眼睛，其实就是见，非色就是见，所有的色东南西边，我就是不断地看啊，从广州到上海，从北京啊到浙江，四面八方都是我的剑。你发现你自己啊变幻十方，身体就忘掉了。修完以后你觉得烦躁了吧？老是观察这一个人也不行了，那就观闻声音，是吧？观声音，首先你呼吸的声音，然后别人鸟去叫的声音，风的声音，空调的声音，电风扇的声音，然后外面知了的声音，不断的想这所有的声音非声音就是我的闻性嘛，就这样。然后二道这个耳根非耳根是闻性嘛，觉得，然后闻又变满十方，是吧？二道又忘掉了，然后又反了吧？反了以后再可以换呢，我换鼻呀、啊，香味、醋味、酸味、辣味，身上的臭汗味，还有这个外面的啊清气味，还有鸟语花香的味道。就是说，你不停地从阳上你修一下，修烦了你换一个，因为人住在一个体上可能会累，你就换一个，换从阳上换耳换鼻换色换声，有的身体就是四大春夏秋冬都可以观察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看，但是你把这六根观一遍以后，观一遍以后半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是吧？你就坚持了半个小时了吧，是吧？那半个小时再从眼耳鼻再观一遍，是吧？一个小时就过了吧？一个小时过了呢，就算了吧，就放下来，是吧？放下来以后再从眼耳鼻观一遍，又半个小时过去了。那半个小时过去了，再把脚把抬起来，又坐起来，又再观，又观一下，从眼耳鼻观一遍，又半个小时过去了。你就坐两个小时，你不觉得你很惊讶吗？怎么今天我两个小时这么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你老是观一个东西就很累。知道，就是老是念阿弥陀佛，念两个小时不累吗？是吧？所以两个小时专程念佛号，专注念佛号是念不下去的。你一定不停地打妄想，就是说你专念，你专说专念这个见，你修到半个小时下来，一定很坚固，是吧？所以常常修，不断坚固，不断坚固。我们先是渐修嘛，哎，慢慢的越来力量就越强大，到最后面你定力非常强的时候。然后在坐上、行上、聚上、窝都可以修了，以后睡觉也可以修了。你瞬间你可以跳出身体，然后成见，因为身体不会，见是不会睡觉的， 所以呢，见闻觉知都不会睡觉的。所以你躺下去，你瞬间身体就丢掉了。原来你躺着也可以念了。这时候你就不要操心，别呀，你睡觉是不是懒惰啊？告诉你，根本不是懒惰，你是精进勇猛，是吧？所以这个肉体就放在那躺着睡吧，就是我去修行去，啊，修到一定的身体老了，到你发现这人老了，你修得非常的熟悉了，以后到了80岁。知道你还可以看到你剑，因为剑不出力啊，剑没有力气啊，所以身体丢掉了，你就在这个剑在那个地方。因为如果到80岁你老了怎么打坐啊，走路念佛都念不下去了，但是那个剑很轻松啊，是吧？所以那个剑好轻松的很，就盯着它或者闻盯着它，对吧？你盯着就是观嘛，观就是因为你做不到佛位，观是可以的，是吧？因为菩萨在观呢，佛是在这无相上它不能观啊，因为只有佛才不用观的，我们是要观的，知道吧？所以观有一定的身体啪了丢掉了，你见闻觉知直接回到性上去，因为没有色了，因为没地方投胎了，知道？觉得没有身体了，因为没地方要你了，那当然，因为你见闻觉知直接回到性上去，一回到性上去，释放诸佛现前，释放功德就现前，释放解脱都现前，知道？所以因为你不到色里去，法界就不要你了，是吧？你不到身体里去，六道就不要你了，六道不收你，法界不收你，那你到哪里去了？那就见心了嘛，是不是？所以要这个，所以回家就这样坐着修一修，你就会有感觉，知道？你不修就没有办法。所以人病了以后，因为你现在还没这个感觉，然后你又就病了，老了，病了，然后没有气力打坐，你一打坐一想上坐五分钟一分钟，你找不到感觉，马上就不干了不干了，是吧？你一定就不愿意修了。所以人老了真是很可怜啊，就是一般老人跟他讲修行他都不知道什么，就像我们有一个居士跟我讲，他说以前我到庙里护法，就是师父在修行，我好好的护法就可以了，他就是这种观点，知道吧？后来听师父讲法以后，哦，原来我们就是也要修行的，就是他才知道自己也要修行，知道？他以前就用庙里烧饭的时候到庙里烧烧饭，他就这种观点，到庙里给我们烧烧饭，烧烧地，洗洗被子，就回家去再去干活，他就没有修行的概念，觉得修行是出家的事情，我们就好好把家里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他就没有修行的概念。护法就是护法，要护佛性才是真护法。《涅槃经》里讲得很清楚啊，就是生活中拿着刀起来，你就可以看到拿刀的那个见性，就是说那个看到性的时候，拿着刀都可以成佛啊。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刀，啊，谁来破坏我来跟你干？但是呢，他能看到佛性，这个人也可以解脱。他看不到佛性，那你七念成恨就下地狱了。四生为灾，有84000病苦啊，老虎在常常跟随着你啊。所以我们不修行，就是等一下，就是说你只要一念不修行，有84000病，84000老虎就一定插根，就插粪进去，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能给他的粪息。法生无分的，知道吗？如果觉得心里就是见闻觉知是没有分的，这样你把它一丢掉，全是病，知道吗？有病就是贪嗔痴痴，有贪嗔痴痴就是老火，84000老火，84000病苦，就会一定会称作你这个犯身犯意里面就到里面来了，知道吗？到里面来以后，就给你带来无尽的苦恼，一念日染，无量病就现前。所以一定要照顾好你那个不得力的一心。失身于秋景啊，为老所逼，是吧？失身无定啊，为要单死，就身体啊就像陷阱一样，叫秋景的陷阱，就是走路就像一个陷阱一样啊，人陷在其中，就是现在这个身体，人对身体的执着啊，老固往化，人到了一定年龄了，而说就被身体被这个井给控制，就我们叫井中之蛙，不知道天地有多大，不 不知道大海与宽广，他不知道，对吧？但是你一旦悟到了佛法以后，你就不怕了。就是庄子里不是讲过这样的故事吗？对吧？河伯啊，是吧？他到大海了才知道海有多大，但是呢，他也不会离开这个井。他说：“我们修行不是修行于三个字的第一井中之蛙吗？不知道天地有多大吗？所以在天天在搞自己的那个活动。”有一天把他带到井里出来了，看到这个世界啊、哦，原来这么大，是。但是呢，他再回到井里去以后，他就告诉别人，他虽然他身体在井里面，但心呢，他一直到外面去了，他知道外面有多大，就像我们悟道的人一样，就是说你虽然你还在这个，你这个身体还在，但是你的心已经出去了，已经在井外面了，因为你看过大海了。虽然不是小巫，你是大巫了，是吧？所以就是说，开悟的人、明白的人就知道了。像阿弥陀无量光，无量之所以身体的生命发现了无量光，是吧？那你空间不就大了吗？哎，虽然你这一念，可是你知道了无量时，哎，你敬畏了敬，因为人后80岁一定会死的。哎，你发现你自己就是无量寿，你就知道你的心性里面在无量寿里面，你的身体还是80岁。虽然你有一个80岁的寿身体，但是呢，你的心力生命已经是无量寿，你已经活到虚空里面，活到法界里面去了，对吧？所以身体呀，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因为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了。所以人为什么要超三呢？不超三，不知道。不是真的，就像菩萨和尚不超三，不等于菩萨没开光。就是说，你要不出去跑一跑，根本不知道天地有多大，对吧？但是现在跑一跑也不一定，不知没有善知识。我告诉你，再万一现在人出三，我感觉到这话到最后面还是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没有善知识诱导我们。出去看了都看是非的，你在庙里都看是非，你在无量寿寺，在我们寺庙里都天天在看着是非，那你在外面不看是非吗？是吧？所以小在这个小小的地方里面有明了，你出去以后啊，就像狗不吃屎一样的。如果你在这个庙里还在吃屎，你到外面不吃屎吗？就是你必须把这个吃屎的毛病给它改掉，你不改掉，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的习气照样往出放。是，所以你必须把你看看你还在不在吃屎，你必须把你改变掉它，改变了以后，你出去以后，你看到外面去，你就参访三知，人家打你骂你说你，然后你在这里面熬你，在外面都可以熬你，这庙里人都把你当成宝贝一样，到外面去不一定把你当宝贝了，是吧？外面名利财色都来了，是吧？在我们寺庙是没有名利财色，但是你等着这个道理。外面去看看名利财色到你面前，你能不能控制，就是能不能熬练自己，不行就回来，行就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多花一方，是吧？如果你不行，那还要在这个小地方修。所以就是说这个秋孔就是我们讲就是陷阱啊，身体就是个陷阱，不要被他骗了啊。我们可以利用他，但是千万不要被他骗。在这个世界所有骂你说你，就讲骗子来了，我要注意，就是人家骂你说你讲你，你一定要知道这就是骗，知道这是骗，是这魔王在考验你，在骗你了，哎，这就是陷阱，看你上不上当，是吧？你要上当就上进去了，你看看你有功夫，你说你修行好，你看说你一住就受不了，这样那是赶快去闻法，赶快去读《般若经》，是吧？《涅槃经》这些经典都是让你跳出陷阱。《涅槃经》讲的太好了，是吧？《涅槃经》所有的法都是开显我们的佛性的，知道吗？所有法的开悟，一旦你认住佛性，就跳出了这个陷阱。因为一切法，它又是佛法，它又是陷阱，知道吗？就是说，你不知持戒，不知持戒，它又是陷阱。它又是佛法，你明了了它就是心法，可以跟虚空同等，你不明了，你执着于不知持戒，那就变成陷阱，反而变成人天福报，陷在人天福报里面，是吧？就是说你不悟的人 一切法都是陷阱，无我的人呢，一切法都是佛法，都可以让你直接跳出陷阱。所以不看涅槃经怎么知道呢？因为涅槃经无，就是无闻之闻啦，无德之德啊，就是说你没有闻、没有智慧的人都能够都能够闻啊，没有德的人，就是说那个人没有善根的人，只要遇到涅槃经，都有大善根解脱的善根出来，对吧？没有闻过法、没有善根闻法的人，只要遇到涅槃经，就能悟到，就可以不闻而闻，不得而得。所以涅槃经所有的法，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虽然是枯井，但是呢听说是这个涅槃妙法或者八二之法也可以悟到佛法。他后面他讲的怎么去成就佛身，是吧？比如说四生无定唯要单死，这个身体啊，终有一天呢，它一定会累死。就是我们又老是陷在这个肉体上，老是说这个身体为老所逼啊，就是说它一定会生老病死现前的。老是说这个身体是无定的啊，为要当时它一定会死啊，一步步的就是说到最后面就死亡，是吧？一定会死亡。就是你脑子已经眼睛，你看你眼睛盯在哪里啊？只要你盯坐这个身体上，盯坐这个物质上，这个东西都是生住异灭的，生住坏空，都是没有自信的。你盯坐没有生灭的那个东西，不管你学什么佛法都没有用，这样就像在佛面前拜呀拜呀，但是你盯着不是佛，也不是佛性，你盯着什么？你盯着肉体，盯着你的物质。你只要盯着它，你修的所有东西都是生灭法，就不停地盯着的生灭法，那生灭的东西一定会生消失掉。消失掉，就像被魔所晕了，就是等你人老为魔嘛，就是人老了以后啊，被你的身体被魔所用，就是那个魔王呢，看你没有晕了，他就走了，然后你呢，你就向日晚烂，就是说你自己呀就最后呢就堕下去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一定要知道，只要你盯着生老病死，都是由魔在利用你，是吧？那等魔看你没有用了，他就走了，你就死了，然后你就向日无了，你就掉下去了，是吧？掉到地狱底下，恶鬼道、畜生道去了。实际上你学佛也不一定能够，有的人就是比例来讲，在经典上我看啊，我们九章一个，是吧？那个魔王他也信佛，是吧？天天我们就海法师称为他叫狐狸精，是吧？家里很有钱，是吧？拿钱打空要打空关节啊，让病人抓他的人抓不到他，是吧？老是保护他，然后包允他。他说这个魔王很厉害的，是吧？但是也有很多跟他出家，也有很多人跟他一块拜佛，是吧？就跟着那所有人都看的是魔王啊，就是他跟着魔王，眼睛呢身体是拜着佛的，就是这样。他也建了大雄宝殿啊，建了好多殿堂，就是殿堂，可是呢他心是归依魔王的，知道吗？心归依魔王，佛拜的再多都没有用，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在经典上，就是魔王在佛面前做的功德，将来会做得更深。我们看佛陀在世时不有人魔王嘛，是吧？住在狮子身上，那狮子就是佛嘛，他住在狮子身上，然后呢吃佛的，吃狮子的血感受到狮子身上的暖，是吧？味道坐着你好舒服啊，因为暖他也赞美了佛，是吧？但是呢他心中只想呢吃他的血，对他的卵，然后在里面安住。所以呢他也有功，他因为也有一点战佛的功德啊，但这个功德呢回向到哪里？回向魔性啊，因为他跟着魔性走的啊，不是跟着狮子，跟着佛走的。所以呢将来做了魔王，他的魔王又好厉害了，他可以抱住西密三转，可以把西密三拿在手上， 他的手伸出来把太阳月亮都可以遮亮，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当时佛陀成佛的时候呢，因为他是魔性嘛，他就反对佛成佛嘛，他有转属被魔所控，是吧？所以佛陀成佛了一着急，他叫佛不要成佛，是吧？然后带着魔兵来要攻打，是吧？然后三个魔鱼来诱惑不要佛成佛。后来四大天王就不开心了，是吧？拿起这个剑啊锤子啊劈他。平了以后他就到处跑没地方跑，佛陀在放光，是吧？放光的时候他就跑到佛陀关里面躲着。那就佛陀就告诉四大天王，他跟我有一段姻缘啊，就因为我做狮子的时候啊，他说我身上那个狮子跳石，知道吗？就是跳石，就是我就是说在那个外道里面他也是拜佛，但是呢是狮子的跳石，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再做魔王的跳石，是吧？虽然也是拜佛，你心跟着魔王走，那将来转世呢就变成大魔王，专程跟佛作对，是吧？还好佛陀在世时把他度化了，转世呢做成护法，后来他也是护持佛法了，因为后来是皈依了，是吧？所以魔王皈依，但是他魔性呢真的很难斗，有的魔王他有四地菩萨的神通，就是神通很厉害，四地菩萨他那么大的神通，你要看到他就跟佛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为圆寂，释迦牟尼为圆寂200年以后，就是一个沙杰罗，就是沙杰罗王嘛，好厉害。他说那个开讲法的时候就像佛陀一样，很多的那些释迦牟尼弟子都辩不过他，全部皈依他了，就是就不皈依佛了，就皈依他了。当时释迦牟尼佛圆寂200年以后，佛法就灭得干干净净的，就没有佛法了。后来再过400年以后，出来一个叫这个阿育王，是吧？啊，也好厉害，就是终于把佛法稍微扭转了一下，就是也就是公元1世纪了。还有一个叫沙杰罗啊，有两个王，叫沙杰罗王，一个叫沙杰罗。他们说那个王一个是护法的，一个是破坏佛法的，就是那就杀了很多出家人。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知道，千万不要你心里不要老是想着这个身体呢，不要，你不要盯着身体，不要盯着这个生灭法，不要盯着世间的这些困惑人的法。我们眼睛要盯着佛，盯着空性，盯着法性。啊，你要跟佛靠人，跟佛性靠人，是吧？所以你不看涅槃经，不看般若经，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佛性，因为你佛性就是一个名字，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东西，是吧？所以你要了解，一切法成性生，所有的法都是心里面出来，性为根本。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身体是个陷阱啊，他等你想往以后啊堕落了，他这个身体啊就败坏了。身体有毒蛇啊于渊泽与空寂啊，有阴界啊，叫阴界就是五阴嘛，就是这个身体呢是寂寂而成，叫寂寂。什么叫寂寂呢？色寂寂，身受寂寂，香就是色受香寂寂，称为叫晕，叫五晕，是吧？这个五晕呢跟外面的色，色非色，它就是我们讲六根六尘六识，就是个尘呢根尘呢都是色法。这个色呢跟五晕之色它是不一样的，五晕之色呢是色色，就是说知道这个色的这个色，跟我们观色的这个本体的色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所以这是五蕴。五蕴呢是寂寂，有了色呢就有受，就有根尘，就有受，有想行识，就是所以这叫阴界，阴界叫五蕴界，就是五蕴界就五蕴合合成为一个身体存在，就是少了一样，就是少了一个受它就没有了。色受想行识，就是色有色就有受，有受就有想，有想就有行，一行就是色音啊，受音、想音、行音、识音， 啊，都在因上，都是寂静。他们是合合的，合合成身，我们这个身体的身，身是合合出来。如果你没有受了，你的身体没有受了，没有受就不成为人了，就像机器一样了，就这样。没有想怎么可能了，就这样。所以没有想，没有醒，没有死，就这样。但是呢，佛陀把色受相身转为无分法身，就说变成什么？变成心法，就法身，就这样。说非说见呢，就法就设置就变成性德，啊，说受就变成什么了？叫受，它变成无受了，它没有受，一切法不受的受，它就说没有根，没有尘，哪来受呢？就是见，哪有受呢？就他见无有根，见无尘，哪来受呢？就他这个受，他想受的本体，他没有二元对立，怎么会有想？想有三个才有想啊，就根尘时才一念起来叫想啊，他就没有根，没有尘，没有死，没有四法界，怎么想呢？就他没想，就是色受想转为佛法身，就是没有想就是解脱，就他没有受就是法，就是名字，就是一个名言而已，是吧？是吧？这个没有舌，没有舌就是见，就是性啊，就是性，就是本性，性就是我们本性就是觉啊，受就是法，然后这个想就转为身，就是我们讲就是身。他说这个行呢变成无行了，因为见变一些处它没有行的，哪个地方不是见，哪个地方它没有怎么跑来跑，见是不会跑来跑去的，因为它没有断结果，它是变十方的，无处不在，就像空一样无处不在，它哪有什么行呢？因为无行嘛，所以无行就是叫解脱，是吧？就是无行无实，就没有实，就是智了，就是自观了，就是所以就变成解脱，一切法都是解脱，一切法都是解脱之见，就是说叫无量义，一义无量义，就是所以就是说要，如果你转过来这个身体啊，应该转佛法身解脱，就是说把色受相行识这个五蕴就是身体转为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这样的转过来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看你明白以后你就知道，你现在观想就是说色是什么，色就是佛，就是性的意思，法是什么，就是名字，就是见的名，见的相的见，就变一切处，还有一个变一切处的名字叫见色，这所以叫法，法就是恒寂，法就显性，有性就有法，好呢，然后说他没有人说就叫做想无想啊，无形变一切无形，啊，无始转智，是吧？怎么根本智偏一切智，这个一切准智啊，道准智，这四智现前，三生四智嘛，就现前一念无分法身，三生四智全现前，就是一念，也就是我们楞严经里讲，就是说。一念顿超实地无染事，就是说顿超实地就进入佛的果德，就是佛法身解脱与解脱，就是无分法身一起现，三生四智一念成就，这就是悟道以后啊，你这有这些名相出来，你就可以对治，就可以去思维，你的思维对的是错的，这样思维就可以看得到，明白吧？啊，所以我们讲。前面讲就是说身体与毒蛇，就身体毒蛇，毒蛇就是我们讲四大嘛，四大毒蛇嘛。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变成毒蛇，知道？是与冤者，冤者就是接者了，毒蛇就是伤害你啊，毒蛇它常常伤害你，就是说我们四大毒蛇常常。这里面缠着是吧，就是说从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就像洞一样，是个毒蛇在里面缠着，对吧？常常想侵害别人，或者被人所侵。冤者就道理的福报，消你的福报，消你的智慧，就是让你的福报丧失， 让你的智慧啊消失，就是，所以这个身体啊让你没有智慧，这个身体呢让你没有福报，它一定是只要你去享受它，就是你对身体的执着啊，你的福报越来越少，你的智慧越来越少，你对它执着吗，你福报就没有了，因为你不空嘛，就执着嘛，福报就没有了，是吧？不空就是没有智慧，执着了就没有福报，就这样了，就这样，没有福报没有智慧。那为什么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呢？又叫者嘛，道理，你七大宝库本来有无量无边的财富，羊里面有七宝池八股，你羊耳边甚至叫七宝，里面有八功德水，就是眼睛里面色有八功德水，无量的功德，现在什么都现不出来，都变成你的牵挂和执着，就这样，就是这个花出来都是让你生贪心，是吧？就这样，就色身相会出来，哪里见到哪里，它本来是你的宝，是吧？蓝宝、鱼宝都是你的宝，都是你的心宝，是吧？可是呢，你见到男的就爱，见到女的就爱，其他，见了不好的就嗔，是吧？然后执着就痴，然后呢，瞧不起自己，叫瞧轻慢，是吧？然后呢，见一切都怀疑，叫疑，是吧？人家出来都是宝，你出来都是贪嗔痴慢疑，是吧？贪嗔痴慢疑就是冤者嘛，就是毒蛇嘛，是吧？我们讲无毒现前，是吧？所以你观察一下，不能让这个世界变成无毒，是吧？你不能把这个世界变成者，你不能让这些人伤害到你，但是我们都在用这些人伤害自己，见难见语，你要悟到自信了啊，见到的全是你的法身，你的境界，是吧？你的功德境界，就是说我们讲是说无量光文，无量光文，无量光，无量寿，是吧？无量境界都是产生了无量的功德，产生无量的境界，产生无上无量的这个念头，你的念头念念跟佛都像，都是跟你同体的。可是你现在不是，你现在见到人家长寿我也想长寿，见到人家财富多我也想财富多，都是贪嗔痴慢疑。如果你悟了，这个世界的观想就不一样，如果你要是迷了，观想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悟，是吧？所以我们要不悟的人生就是毒蛇、冤者、空寂，都空掉，是吧？都是因界合合而成，是吧？所以身体啊，后面最前面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我们这个肉身呢 可以说是一文不知啊。就是说这个完全不值得我们去用心思来为他服务。那么说不为他服务，我们为他服务习惯了，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后面呢他又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成就，怎么去成就自己。我们不应该以五蕴身为身，我们应该以佛身为身。那我们在成就什么，怎么样才能成就佛身呢，是吧？后面讲。助人者，现在持刻幻厌，持刻幻厌，淡若佛身，就是说要升起厌恶这个身，这个身体我们要厌它，要讨厌它。这个身体啊，这是你的概念，知道吗？这是你的念头，是你过去无始以来这个造的业所形成这个肉体，我们应该呢厌它，讨厌它，知道吗？这是你的念头，我要讨厌这个念头，我要改变一个念头啊，改变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呢？淡若佛身，所以这火佛身者即法身也。法身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所以法身只有两个相，一个是佛法身有三个相，是吧？法身一个相就是我们讲就是性，就是本性叫法身，法身叫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是吧？所以法身、报身、化身，我们要成就这三个相。我们先要了解这三个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它是，他说这个清净法身就是我们的本性了，就我们讲就是根本智了，是吧？就是我们本来具有的，我们讲就是法性啊。佛来讲叫法身，我们讲法性啊。所以佛性呢与虚空，跟虚空一样， 经常遍满法界，经常。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从这个见闻觉知上，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个见从哪里？从心里面出来，闻觉知都从心里面出来，那个性就叫法身，知道？心法身，法身清净，无处不在，知道？你就观察，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那皈依佛的时候，就是皈依一切清净去，知道？而什么东西清净呢？诸法本来清净，即是你的法身，就这么讲的。一切诸法本来清净，它就是你的法身啊，不是你的识。你现在能观能念能观能想，但是呢，佛他没有了。能观能想能念的是菩萨，是尊生才讲一个法身的这个名字，讲清净的名字，不是说我做得很清净这句法身，不是这个。这个清净不是，知道？这个心看电视也很清净，是因烦恼了，把电视打开，那个唱歌跳舞，你发现烦恼事情忘记了，是吧？你晚上睡不着觉，把手机打开看了一个晚上，是吧？看一个晚上，你也觉得没什么，也好清净，是吧？那个清净能是佛吗？那我肯定太远了，就是那个是那些堕落堕落，那个清净，我告诉你，堕落的要堕到地狱下去。为什么那些汤知道吧？就汤，就那汤好好吃啊！你把它，我好好吃，好清净啊！你好好吃，欢喜的不叫清净，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汤做一点享受，衣服好漂亮啊，然后觉得没有烦恼了就清净了。那个是汤，那个不是清净，知道吧？但是你感觉那就是清净，知道吗？你感觉到，因为你看我现在有没有烦恼啊？就是说好多与众烦恼的跑到理发店里去把头发烫一烫，出来站在那个地方穿着高跟鞋叮当叮当的，他感觉你看目无一物，目空一切，好像他是天上天下没有人有他的漂亮，他感觉到是最亲近的时候，那是汤，知道吧？那绝对不是汤，这样的长期搞下去，那一定就堕下去了，那要堕地狱很深的，很麻烦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颠倒，把那一轮幸福快乐的一种贪心当作是很清净啊，我好自在啊，我不执着啊，就把那一轮，就是那个我就有问题啦，是不是？那个不是清净，清净是万法的本体，知道？虚空本来就是清净，我清净，你感受清净，这是你念头稍微停下来了。你的妄念、烦恼、焦虑，你跟老公吵架，跟儿子生气，在家里面房子被火烧了，你心中无法生成，然后呢，到庙来，师父安慰你，这是因果，这是六道轮回，心里稍微平下来了。那个平下来的清净，只是说你放下了你的执着而已，知道吧？只要你放下执着，会向清净走，一定那个清净向清净的走，但是呢，一旦挑起来了又烦恼了，证明你在生灭之中，知道？所以真正的清净是没有生灭，远远不会说无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清净。你要真正知道，不管在大便里面还是在环境里面，不管在虚空里面还是在山洞里面，它都是清净的。在任何一个闹处、近处、大处、小处啊，远近处、好善恶处，它都是清净的。清净无远，清净是不受无远的。你看镜子啊，一种灰啊，那个不爱镜子的本体啊，镜子的本体远远是清澈的。把灰往上撒也没有用，镜子还是净的。把灰撒掉以后，它还彻底的照。所以我们要了解，你要找到那个清净的本体，那叫佛。我们皈依佛叫自皈依佛，但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体解大道就是你自己体悟解，要解，要意解，就是体悟它，体悟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说我现在爱到墙壁，这个墙壁本来是清净的，就是说你已经爱到佛了，你还不知道，就是你要体解它，就是我要体解这万法清净，清净无缘，没有任何障碍啊，就是我们这个墙壁里面是砖块，砖块里面还是清净的，法身无处不到，不管在什么地方，在火里面、水里面、风里面、这个地里面，里面不管多么深，包括岩浆，知道底下这个虚空里的岩浆，岩浆里面的火那么多，那么温度那么高，可是呢不爱清净，那里还是清净的。知道，所以一旦你证到了清净法身那个境界，我告诉你无处不大，没有一个地方不大， 我们讲进机妙用嘛，你进了一定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他有连接，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皈依的是那个，那个才是真我，那叫法身，那个就叫做佛。但是所以我们要皈依体解，一定要体而解，知道？体解大道很重要，皈依佛，自皈依佛，体解大道，就是不要他，要自皈依佛，体解大道，法无上心，这叫皈依佛。那皈依法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讲叫佛身，是吧？佛身在一切处无处不在，你就体悟，自己暗暗的体悟它，就是我们要认出它。你不要相信你的眼耳鼻舌，不要相信你的大脑子，你并不在这里，你的肉体是个花瓶而已，它是没有感知了，它是无主人的，就身体没有主人。你能够能念能想能见闻觉知的都是心里面出来，跟身体没有一点点没有丝毫关系。现在哪里呢？现在一切处也在身体里面，知道？在一切处，就是心呢不是身体，但在其中，知道吧？所以心变一切处，所以你执着于身体，好像心在生长。如果你修行修了一定的时候，你变成花瓶。比例来讲嘛，你现在做禅定变成阿拉汉了，基尊心智啊，就借助在花上面。你身体，你虽然坐在那个地方，可以变成花瓶。文殊菩萨知道吗？《法华经》里面文殊菩萨身体要变过去，他就说跟舍利弗换一个身体，舍利弗跟这个文殊菩萨那样换了一个身体，知道？但是舍利弗是小乘二老汉，他换不过去嘛。但是文殊菩萨他身体呀就换过去了，知道？他是不是有换呢？他没有换了，他瞬间他那个本来就是他的身体嘛。所以舍利弗的身体变成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身体变成佛。后来他怎么我怎么变成文殊菩萨的身体呢？变不过去，文殊菩萨很自在。释迦牟尼佛成持末成持日，那阿难目犍连呢要飞到维底西那个屋里面去，是天上飞过去的。我释迦牟尼佛他不是飞过去的，成持末成持出，就从那个地方末从那个地方出。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法身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知道，所以佛陀这个身体是化身，知道？他法身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的，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佛的这个身体是遍，所以我们要了解人所摸到的都是可以摸到啊法身的境界，知道？所以清净，你了解了以后，要体解大道，体解了你自己明白了、体悟了，然后解，你解一定要解。知道，解了以后呢，你要把这个世界解到它的本体上，你就看到花瓶，就看到清净，就要解，知道吧？看到花瓶的时候，这是相，能解了，哎，发现花，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发现我的清净跟着花了，一样清净，知道？就是说，我现在坐在墙壁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涅槃塔有多么清净，我进到一定的时候非常清净，我发现了这个涅槃塔跟我一样清净。知道吧？所以你到那个菜市场去，很多人这卖的很闹很闹，是不是很闹？然后你就静下来，这个叫体悟，叫我们讲体解体悟。然后体悟了以后，发现了，诶，怎么这个杀盗淫玩酒啊，这个卖菜卖猪肉啊，这个的呀，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菜市场怎么这么宁静啊？这叫解，知道吗？解到什么？就是说，所有的境界，不好的境界，不好，你都能够体悟解释，它是本来清净的。你能体解到吗？是吧？所以以后人家吵架，你就静下来，就静下来，静下来，不要动念头。什么叫就是一个动作？就看他讲话，就是一个动作。好好的体悟，这叫体解。体解就是要借助它，要静下来，要体悟。跟老公吵架的时候，你静下来体悟了吵架的声音如此壮眼，吵架的声音这么清静，吵架的声音啊这么安宁。原来这个吵架声音，以前声音吵就是闹，是不是？现在感觉到非常安宁，好简单的，你只要静下来你就可以感悟到啊。如果你不去体悟它， 不去体检它，永远不知道清净的法身在哪。啊，原来到处都有清净的法身啊！所以以后你体检到了以后，发无上心干什么？发无上心自斗斗了嘛，就自己要斗，自己斗了，明白了，然后要告诉他，告诉他，因为我已经进了了解是清净了，我就不跟你斗了啊！就发无上心自斗，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呢，叫发无上心。体悟吗？所以这是第一乘佛，第二乘佛叫报身佛。法身佛呢有报身佛，报身佛是怎么修来的呢？发生是从愿力出来的，没有愿的话是成就不了报身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发菩提心以后，这叫菩提愿。有了菩提愿，也要去体悟它。怎么体悟？眼见色，耳朵见声音，都能体悟到清净的，体悟到清净法身，脱离了人所的分别，就进入到什么圆满的报身。圆满的报身就是啊，眼遍一，就是眼色遍一切处，音遍一切处，香遍一切处，味遍，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的报身啊，就是变成你的报身，就是所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它都是清净的，就是法身。法身里面现的这一切这个相，这个相叫平等的，是吧？因为清净变的大便也是清净的，为什么？它有法身，它就是出来的相啊，都是报身。所以在它到任何一个境界，都是色，一切色都是一个色，是吧？就是说闻前是，所以讲就是说我们观察报身的时候是怎么观察啊？所以过去我也常常讲的，一个小和尚拿一尊佛像回家去，挂着那两天观察佛陀一样不见，是吧？佛陀一样能见我吗？佛陀一样，佛陀无私，没有意识的死，佛陀法身变一切处嘛，所以呢，色变一切处，就是说佛陀的眼变色变一切处，哦，原来佛陀的色就是佛眼啊，声音就是佛耳，香味就是佛的鼻子。啊，这个世界就是佛陀的身体，啊，胃就是佛陀的嘴，啊，说这个所有的法就是佛陀的意，啊，佛陀的意是什么？就是一切法是佛陀的意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他眼耳鼻舌遍满法界，叫法界战胜，这就是阿弥陀佛。他说这样的去修，那是这个修是呢，先要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下化众生就是把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转为无上菩提心，就转为清净啊，这个叫上求佛道。必须要下化众生，就是说把一些差别的变成一，是吧？就是所有众生呢就变成一，是这样，就是说以前是二叫众生，那变成一叫法身。也就是说下要化众生，就把所有众生不平等的变成平等的，把不清净的变成清净的，是吧？把这个恶的变成善的，是这样的，叫转于报身。报身连善恶都没有，它就是功和德，叫功德。所以报身叫功德身。功德身呢，功就是性的意思，德就是相的意思，所有相都从功里面出来，叫功德啊，叫功德，就是我们讲性之相叫德，相之性叫功，叫功德，就是所以叫报身，叫这样。那你这个坐这个地方，而阿弥陀佛法界战身，这样就出来了，是吧？所以这样的，这就佛陀的报身，我们说万德周圆呢。佛陀的化身是怎么出来的呢？就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他说以这样的清净的心，我们讲叫正觉心，是吧？啊，那以圆满报是这个圆满的这个报身佛，对吧？就是说这个，你把一些色声香味触法圆满报身啊，圆满了，那就是阿弥陀佛了，是吧？阿弥陀佛才能圆满释放诸佛啊，他化现出来就释放诸佛，叫三十二相，就是佛陀的三十二相是乃至于报身里面显现出来的，是为了化度众生，应众生心而显现出来的，就是说他从一定是从功德里面出来，绝对不是从这个妄识里面出来的，就是妄识是分别的，没有悟到清净法身，就是说没有见诸佛的话，不可能成就 不可，你十方诸佛都没见到，你愿都不可能成就啊，就是菩提心都不能成就，很难成就，你只能在退位里面，到了八地菩萨才能够成就不退菩提心。所以呢，我为什么讲，就是说一定要信净土法门，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道，就是说借助佛的这个愿力成就我们的成就我们见了十方诸佛。因为见了十方诸佛，就无量寿就是一个寿无量寿就是一个寿，无量境界就是一个境界，一个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一个法界就是佛的法界，尽未来际就是佛的寿。所以我们见到佛陀的时候，见到佛的一真法界，见到佛陀的境界，那就等于你见到了十方诸佛。见到了十方诸佛，那么说你就是你就可以这个圆满报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以后呢，化诸佛化菩萨，那是看你尊生的因缘，是吧？尊生因缘成熟，那你就化十方诸佛；如果尊生因缘不成熟，你就化十方菩萨。菩萨他就修供法，供法就是说，有的是别人家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也可能是示现过往大臣，也可能现鬼王，也可能是二世四王，也可能是提婆达多，也可能是一个杀猪的，或者妓院里面，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好的坏的都有。整体来说，都是尊生的机缘所感召的，知道？所以你见到的都是诸佛示现的，就是叫我们叫修供法。就是就是屯饰不吃这个爱语啊，屯饰啊，他常常跟你在一块，就像这些菩萨，如果是在化极乐世界的菩萨，在吃世界化头里修两个身体嘛，一个是不共，一个是共，共就是现菩萨身啊，不共呢就现佛的身。那么说从极乐世界从报身出来的那个佛呢，一定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是乃至于功德化现，应尊生现我心。他不是说我要来度尊生，是由尊生的业力感召化现而来，都是阿弥陀佛的光。就像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里面现出来的。知道他一个观里面化36万亿佛，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都有无量的诸佛，都是阿弥陀佛报身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化佛，是吧？所以这个每个人到极乐世界都具备了这些功德啊。所以我们讲佛身法身报身是这样的出现的。首先要了解法身，知道？了解法身就见十方诸佛，是吧？你借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真善缘，明白吗？阿弥陀佛是真善缘，你自己发的才叫因缘，知道？我在跟你讲法，那叫咒缘，我怎么讲都叫咒缘，不是真善缘。真善缘就是直接的加持你的，明白吗？佛十方诸佛都是直接加持你，令你现前的功德直接圆满，知道？就是说能见到十方诸佛。也就是说这是阿弥陀佛真善缘，这个非常重要，没有阿弥陀佛真善缘不能信啊，是吧？现在如果你自己能做得到，信力比较强大，你也可以自己直接的不需要真善缘你直接的见法身见报身，是吧？就是说见了报身，见了，但是呢借助真善缘更加方便，特别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尊生了恶业都很重，或者分别心执着心很重，我们要借助真善缘，就是说强行你把你这个世界不管你什么分别执着都离不开阿弥陀佛就是说离不开阿弥陀无量寿，离不开阿弥陀无量光，离不开阿弥陀无量的境界，它是强行的，就是不像般若智慧，它是你必须做到，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就得堕落，就是你做到了你才能够进入圆见到十方诸佛，成就圆满报身。他说如果你要是借助阿弥陀佛的力量，那就不可思议，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直接见报身，然后在此世界就见十方诸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你观察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就是见十方诸佛，明白吗？十方诸佛境界，十方诸佛生命，十方诸佛法报身都已经现前。无量光嘛，就是释放诸佛之法身嘛，一真法界嘛，就 就是一切境界是阿弥陀佛的境界嘛，一切生命是阿弥陀佛的生命，无量寿嘛，那一现前这一念汇进去就可以了。所以你这个叫因缘，阿弥陀佛叫真善缘啊，师父叫把记住啊，师父叫做咒缘，一三尊缘具足，那就恭喜你。如果这个我讲话你不相信就麻烦了，是吧？你没有因缘了，然后你对阿弥陀佛不信，也没有咒缘了，那你的因缘就出问题了，是吧？所以那三个都失出了，我们这辈子就完蛋了，是吧？所以要记住你的因缘，佛的真善缘，师父的善知识的啊咒缘，这三个缘是缺一不可。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